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汉川课堂。今天呢，我们来讲历史上的今天，九月四号，美国时间现在九月三号啊。不过咱们走东八区，九月四号，九月四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这个首先啊，就是公元476年呢，罗马帝国灭亡啊，就是西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的末代君主被废掉。咱们今天不讲罗马帝国啊，咱们也不讲李世民。李世民是在这个公元736年的今天登的基啊，咱们也不讲。咱今天讲讲1839年，1839年的9月4号呢，鸦片战争前哨战正式打响啊，也就是九龙湾海战，发生在这个现在的香港岛外围。那么九龙湾海战是什么事情呢？简单来说就是清廷啊，当时刘则徐出一馊主意，就是不给这个洋人卖粮食，结果就导致这个广州商行的这个英国商人们都饿肚子。那当时英国驻华的一位代表啊，就是义律啊，义律呢就组织自己的这个商业船队啊，去给这个广州湾送粮食，结果被清朝的这个水军所阻拦，双方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海战。最终的结果呢是这个英国这个商就是武装商船成功的逼退了清军的军舰啊，然后这个成功是这个送进了粮食，然后又这个撤了出来啊。很小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就是顺带讲一个话题，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换一个角度我们来看鸦片战争啊。就是平时我们作为华人来说啊，无论是中国人啊、台湾人啊，还有这个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啊也好，看这个鸦片战争通常都是以这个大清的视角啊来这个看，或者说看一下这个大清啊当时为什么输啊，都觉得是这个国家落后啊、愚昧无知。但我们来看一看啊，英国到底是怎么把这场仗给打赢的。首先呢，鸦片战争既包括海战也包括陆战啊，以海战开始，以陆战结束。陆战结束的话，就是这个英军攻入镇江啊，威胁南京城，最后是在这个南京啊跟这个清廷签了条约。今天我们主要来看说一说英国的这个征讨这个中国的海军啊。就是现在你提到就是当年鸦片战争英国舰队啊进攻中国啊，都知道有这个英国舰队，但问题是英国舰队到底是个什么德行啊，就是到底是一支怎样的舰队来进攻中国的。那现在很多人的印象都觉得英国是派出了一支这主力舰队啊，来这个吊打大清啊，把这个大清摁在地上摩擦，把这个大清打得鼻青脸肿的啊，是一支主力舰队。但其实不是啊。关于就是鸦片战争英军出阵的舰队呢，这个最详细的记录呢是来自一套书啊，是这个英国海军历史的专家啊，就是这书都120多年前了，他叫这个啊 Laird Clovis。Laird Clovis 之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啊，在这个退役之后变成了一个历史学家，专门写英国海军的历史。他是记录了这个，就是从这个英国啊，就是有这个英国历史啊，一直到1900年啊，就是这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英国海军的历史啊，这个。是在1897年开始出版啊，最后一本是在1903年出版，一共有七本。我有幸读过七本啊，这七本到现在啊还在我家书台上放着啊，不过是这个重新印的，不是第一版，第一版太贵了。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当时英军来华的战舰啊，一共54艘。这个东印度公司啊，这个有13艘。英国海军呢有41艘。我们简单来说一说这支舰队到底是一个什么德行啊，就是很简单啊，就是杂种杂牌军啊，就是这个一群垃圾船啊就开过来了。有多垃圾呢？我们先说这个当时啊还算是风帆时代啊，这个到了1850年代才逐步转向于铁甲舰啊，就是蒸汽时代的战舰。在这个1830-1840年代主力的舰队还是这个风帆战列舰啊，就是这个用风作为动力的这种大帆船。那这个海军的大帆船呢，就是最大的呢被称为一级战列舰。一级战列舰呢通常有超过100门大炮啊，最多的一艘这个船呢是西班牙的皇家这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这个旗舰啊，这个旗舰有140门炮。但是大部分的这个一级舰呢，像英国的一级舰啊，就是这个胜利号，现在停在这个普茨茅斯军港之内的这艘古董船，有106艘舷炮啊，这个已经算多的了。然后这个当时更大，有122级的。 这个是绝对的主力舰。第二一个呢，就是叫二级舰啊。二级战列舰一般来说大炮的数量在90到100门之间啊。比如说这个英国的企业号啊，这个风帆时代最有名的这一艘这个企业号，它是98门炮。那再往下呢是三级战列舰啊，三级战列舰呢，这个一般来说是有70到80门炮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个这么一个数字，很少有在80到90门炮之间的啊，主要是因为这个这种就是80门到90门炮之间的这种船呢，速度不快啊。火力又不够啊，所以说这个干脆抛弃不用，要么就是走轻型的三级啊，要么就是走重型的一级和二级啊。在海战当中呢，构成绝对主力的就是一级、二级和三级战列舰啊，其中火力输出是二级战列舰，这个旗舰是一级战列舰啊，三级战列舰就是属于这种这个补火的。那除了这些这个主力战列舰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单维或者说双维的轻型船只，这些轻型船只主要都是辅助作用啊，比如说提供这个局部的火力支援啊，或者说进行救援任务啊这一些。那英国皇家海军呢，就是在当时跟世界各国啊，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风帆战列舰对战的时候呢，往往都出动数百艘啊。比如说像这个特拉法加海战啊，英国皇家海军对上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双方这个投入的三级舰以上的这个舰只啊，都超过50-60艘，进行这么一场大海战。啊，那英国啊，这个去打中国啊，去打中国用了多少艘船呢？54艘啊。首先，它就不构成一个舰队的规模，它是一个拼凑起来的杂牌军。为什么说它是杂种呢？它没有一级舰，也没有二级舰，只有4艘3级舰啊，而且4艘3级舰都是已经下水20几年的老舰。这个啊，四艘三级舰名字啊，这个这里也有啊，分别是这个布伦克啊，然后这个康华里，这个梅威尔，还有这个 Wellesley 啊，4艘，这个是3级战列舰，也就是好勉勉强强算是战舰。剩下的50艘啊，就54艘当中，4艘是这种老掉牙的战列舰，剩下的50艘基本上都是轻型快船啊，这个单维居多啊，双维的比较少。这个英国东印度公司呢，它主要是以武装商船为主啊，所以说它派出来13艘，算是它火力最好的13艘了啊。这个炮最多的有26门啊，然后炮最少的有4门，这个平均炮位啊，就是每一艘舰加一起，平均每一艘大概有12门炮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印度公司是下了老本啊，这个把这个东印把这个附近沿海的这个所有能开的船都过来啊，凑了13艘。英国皇家海军就更不这个就是更给面子啊，直接出来了这个41艘啊老掉牙的战舰啊，其中还有这个就有点面子啊，4艘这个三级舰，剩下的全都是这个辅助型舰只。这还不算啊，这所有的这些船里面有13艘是属于补给舰啊，所以说真正算得上啊，就是能开炮的大概有41艘而已啊。所以说这个英军是派出了一支这个杂种杂牌的舰队啊来打大清。说明什么呢？说明英国人压根儿就当时没有把大清给看在眼里啊，就是这个英国去打一趟意大利什么的都能出动几百艘战舰啊，结果这个打一个大清啊，就是大英帝国当时这个英国海军的吨位啊，就是有70几万吨啊，这是人家的吨位啊，加这五十四艘加在一起啊，就是满打满算啊，大概在3万吨左右啊，就是这个派出这么一堆啊，还有一部分是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一群补给舰啊，就这么凑啊，凑了大概3万吨出来。所以这个双方，所以英国是根本就没有拿出实力啊去跟这个大清打。那这个，所以说这个啊。就是英国就压根没有把大清放在眼里，当时这个大清的海军就数量来说呢，啊，这个就是也是相当有规模的啊。虽然说没有办法跟这个大英帝国啊世界第一海军比，但是这个在英国的这一支杂种杂牌远征军面前呢，可以说还是相当这个啊，就是相当优秀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就要说到了啊，就是有船是一回事儿啊，这个你的军队的这个将领怎么样？还有就是你的战术怎么样，这个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我们先说英军这边啊，英军这边首先船就不怎么样啊，这个然后这个船上带的炮啊也不怎么样，大部分都是这个老式的炮啊。他们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轻型啊快船 双维单维的，他们讲究的是近距离啊，用这种大口径的短重炮啊进行轰击，近距离造成杀伤。它不是这种远程轰击，远程轰击的那种就是20磅、30磅左右的炮啊，那都得放在3级舰以上的啊。所以说这个英军真正的远程火力啊，只有4艘这个老掉牙的3级战列舰，而且还是风帆动力的。一舷打完之后啊，装填速度大概在2分钟啊，才能再开这个第二炮。开完3炮之后要冷却10分钟左右啊，就这种射速。那这个其他的小船啊，都是短炮舰啊，所以说对岸上的这些堡垒啊，就是你要想轰击岸上的堡垒，你都得走到近海啊去跟人家对射，而且近海还容易搁浅啊。所以说这个英军这支舰队啊，在这个就是你别看他这个要你别看他这个把大清摁在地上摩擦啊，他自己也是非常的难受啊，因为这个稍不留神就这个搁浅了啊。后来还真搁浅了几艘啊，这个一共损失3艘，都是搁浅的，没有一艘是被大清给击沉的。那这个就是短中炮舰。所以说像英军的这支海军其实是很好对付的。大清要怎么对付他呢？很简单，就是不要，就是出海决战啊，就是依靠你的这个数量上啊，就是抵近作战，就是拼肉搏都可以，因为对方船真的不大啊，就只有4艘3级舰啊，剩下50几艘都小船啊，跟大清的那船差不多是一个吨位的，所以这个只要打近战就可以了。但是林则徐还有就是这个，但是像这个林则徐啊，他就是属于脑残啊，就是他就光说他就单说他虎门销烟，或者说他管理就是治理鸦片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掉面子了啊。他指挥海战啊，尤其是他这次这个就是后来指挥海战，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多不明智的决策。他命令中国所有的这些船只啊，都是放弃出海作战啊，转而是这个驶入广州湾啊，沿河来作战。按妄想依托这个沿岸所做出来这些防御堡垒啊，来这个轰击英军。但问题，英军虽然说啊，这个只能是近距离轰击，但问题是人家能跑啊，就是人家这船在水里是动着的啊。这个大清的这个炮放在这个就是炮台之上，这些炮位都是固定的，这个打不着就是打不着啊，不会这个不能随便调转炮口。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这些优势啊，就是完全就是把自己的优势放弃啊，反而对方这个劣势成这种德行，这个对方劣势成这种德行啊，就是这个你这个还能把仗打成这样啊，大清也真是没什么了。所以就是说，就是看起来啊，就第一眼我们看英国派出来的这支舰队啊，就是这个54艘船，就是属于老爷级的啊。到底有没有轻视大清呢？其实没有啊，就是英国确实把大清这个确实是认真对待大清啊。不过经过仔细思考之后，还是决定派出了这么一支杂种杂牌的队伍啊。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个舰队是非常优秀的啊，就是一路从广州湾啊，这个往北打到了长江入海口啊，甚至都驶入了镇江，就是这个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啊，就是一支杂种杂牌的舰队，居然是能够这个吊着打这个大清的水师。然后进入到长江的这个内河流域，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鸦片战争啊，就是这个老实说，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个抗击英国啊，就是好多文章啊，好多人都这个有自己的见解，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清政府腐败，第二一个就是国防体系老旧啊，然后这个装备不好，然后这个训练疏漏啊，就是让将领也不行啊，就简单来说就这么多，好像就觉得英国那边派出来了很牛的队伍一样啊，其实不是，这个英国海军啊派出来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来跟你打，一群破铜烂铁啊都能是把你打成这样，为什么呢？很简单啊，就是英国海军知道自己的这个，就是这支舰队啊，他知道自己的弱势在哪里啊，就是基本上全是弱势啊，优势就是自己跑得稍微快一点啊，就是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优势啊。所以这个中国本来可以是赢得漂漂亮亮的啊，结果这个被英国海军啊给这个吊打了，而吊打他的英国海军还是一支杂种杂牌军。那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鸦片战争啊，总觉得这个英国很强大啊，就是这个来这个打你。啊，其实不是，人家真挺弱的啊！就这一支英国海军，你别说中国了啊，放在当时的智利都不一定打得过啊。当时智利的这个南美啊，南美洲排第二的海军啊，南美洲当时排第一的海军是这个巴西啊，巴西帝国。 排第二的海军是这个智利啊，但是以智利来说的话呢，就是都能够完全打，就是完全能挡住啊，甚至是击退这一支英国舰队啊，但是这个大清啊做不到。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借这个机会啊，就是跟大家简单说了一说，就是当时啊，就是来征讨这个清廷的啊，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这支英国舰队啊，到底是一个什么德性啊？所以就是总而言之啊，就是一支破铜烂铁砸成大海军啊，然后居然是能把大清按在地上摩擦啊。这个具体到底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摩擦啊？也战术上我已经给大家说了啊，就是清廷战术这个不当啊，还有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啊，这里就不细说了。嗯，好的，这个就是本期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